最不好的基督徒求问耶和华的方法怎么去问？主耶稣啊，你告诉我，一翻开手指头一点，最可怕的，这是最危险的，这是绝对不是进入新的时代中基督徒的路。如果你这样来求问耶和华的，你会上到一个魔鬼的欺骗的当，这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乃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头给我们引导而对我们说话的。那么圣灵的引导在我们里头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为什么缘故是许多基督徒所忽略的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的给我们引导都是用一种微小的声音。微小声音，这个声音两个字啊，它是旧约的说法，今天实在是一种的感动啊。这种微小的声音啊，我常常提起7、8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听到印度的巴克逊弟兄到台湾去讲道。他有一次在台中，那个时候我陪着他到各处走，他就讲到圣灵在里头对人说话，他用一个的比方，这个比方啊是非常不好，却是很恰当。他用个什么比方呢？他你知道圣灵要对我们讲话，像一个家庭的这个父亲，老父亲病重快要死了，躺在床上已经2、3个月了，皮包骨头气力都没有了。他快要断气的时候啊，他的孩子就问他说，爸爸你还有什么话吩咐没有？这个怎么办呢？爸爸讲话也讲不出来了，需要整个房间都什么声音动静都没有，叫母亲啊耳朵放在他爸爸的口上，在听得见爸爸讲什么话。说神对我们讲话也是这样。哎呀，我说非常不恰当，就是神对我们讲话像个死快死的父亲给我们讲话的。但是呢很合适，因为的的确确是我们非常安静的里面才能够听得见神的声音的。这一件事在《列王记》的里头有一个的记载，《列王记上》那是以利亚到以利亚的加利的山上，加利的山顶上把所有的先在发了的先祖杀了，然后那个王后耶洗别打发人通知他说，我如果到什么地方留你的头在头，留你的性命，愿我所信的神重重的刑罚我。哎呀，这个警告叫以利亚非常害怕，以利亚就逃了，逃到一个地方啊，他实在是没有力气了，他躺下去睡觉。睡觉的时候天使迫醒他，天使一面是先给他吃饼，给他有水，但是迫醒他了之后啊，以后神要对他讲话，神要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大在巴黎的那些人呢，已经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寻守我的命令，寻守我的性命。神对他说了，你到一个山洞里头去，神要对他说话。当他到以利亚到一个山洞里头去的时候，有大的风吹过，狂风兴起，耶和华不在其中；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有闪电，耶和华不在其中。而这些都过了，有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神今天引导我们，不在于外头的狂风地震闪电的，神对我们说话乃是在心灵里头用一种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讲话的。所以弟兄姊妹呀，当我们有一些需要定规的时候，要紧的一件事乃是我们停下所有的搅扰来。搅扰两方面的，环境中的吵闹，这是一种搅扰；心灵中的搅扰是更厉害的吵闹。心灵上的搅扰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打算，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的坚决。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看法，已经有了我们的拣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引导不太清楚。 生需要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找到一个安静的环境，或者你在祷告的时候旁边有人走路，听了旁边听了他声音在吵闹的，你不大愿意听这些声音话，并且你心灵的里面真是在主面前肯把自己的拣选、自己打算全放在一边。我知道要把自己的拣选放在一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拣选，我们总巴不得主引到我是我所喜欢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方法能够叫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拣选放下？最主要的一个方法乃是常常在我们个人的经历或者别人经历中间发生的事，看见人的拣选所带下的结果，可怕的人的眼光所看着极其的短暂，不能够预测到将来的光景。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有过这样的经历了，或者你听见别人说有过这样的光景了，以后你就不敢了，不敢凭着你的眼光，不敢凭着你的本领来定规的，需要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如果不是你指引我的话，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拣选他。好像我有眼光、有一看法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不可靠的，这个会害我的。只有你的引导才是上好的，只有你的引导才会带我走在你的路上。你有这种心到这边去去寻求的时候，你就会把你自己的拣选和看法丢在旁边了。你到主面前去求问耶和华。那么在这样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啊，当然是需要灵里头那种微小的声音。我刚刚说过了，有声音两个字也不好，在新约世界中间应该说那是一种微弱的感动，或者说一种灵力的感觉。那么这种灵力的感觉在我们里头有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一种的光景呢？一个人灵力的感觉和心力的作用很难分得开，很难分得开。有的时候是我们心力的一种的作用，这个心理的作用或者因为我们的下意识的拣选穿着在里面，或者因为我们看过有某人的例子成为我们有的印象，成为我们下意识的印象，这一个不一定出于灵的，那是我们心理的状况中出来的现象。那么灵力的引导和我们心理的光作用有什么分别呢？要有分别的话，我们读一处圣经，好吧？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或者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两个字原文中就是心思，或者是肉体的心思就是死，圣灵的心思乃是生命平安啊！我们是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己心力作用的，那是从我们肉体中出来的；出于圣灵的是圣灵的心思，而在我们里面的只不过一种感觉而已，不知道这个感觉是肉体的，这个感觉是圣灵的，很难分辨。分辨是什么呢？分辨在这里告诉我们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让这些的感觉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往前维持着，让这个感觉慢慢的扩大， 让这个我们的谁的这个感觉往前去一点，在这个光景里头去注意你里头的感觉是生命的呢，或者是生命或者死亡的，是平安的呢，或者是死亡的。什么叫做圣灵的心思，就是生命平安呢？生命包括有几种的现象，头一种的现象，它是一种生气的，不是死缠的。你会发现哈，一条鱼活的和死的不一样的，一个人活的和死的不一样的，活的一个人是有生气的，死的一个人是没有生气的。生气最活泼，就小孩子的身上。我一到这里来就想起李俊家的孩子，听说他现在老实一点了，慢慢大一点就老实一点了。哎，我上次到他家里的时候，我时时的那个印象，吼，我自己家的第二个男孩呀，就是像他这么顽皮法，那是真是皮呀。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生命活泼，身体壮，所以他坐都坐不稳的。这是男孩子身体好的光景，不是坏的光景。大了慢慢会好一点的啊。我自己第二个孩子，当然现在也是好了。现在如果孩子这样的皮法的话，那还得了了，是吧？这是一个人啊，生气活泼，他不会挨板的，他不会死沉的。那我们去看啊，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了，里头有些的感觉。如果这个感觉在我们里头渐渐会叫我们感觉到生气勃勃的，不是叫我们觉得发闷的，不是叫我们觉得灰心的，不是叫我们就下沉的，叫我们受压的，如果是越过越心血的，越过越生命勃勃的，催生命的，催生命的。如果吹肉体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就随着这个感觉继续祷告，你会发现它会闷闷的，你会发现它会下沉的，你会发现你会灰心下去的，你不会更加喜乐的，那就是吹于肉体的，这是一种生命的现象。第二种的生命的一种现象是光明的，不是那种黑暗的。光明的是什么呢？你总是会感觉你随着这个感觉往前去的时候，你里头越过越会明亮的，好像你跟主之间的关系越过越激进，或者跟主的关系越过越疏远，越过越冷淡。可是如果你随着这个感觉往前去了，和主之间是越过越接近，越过越光明了，催生命的。否则的话呢，不是吹圣灵，是吹你肉体的啊！你不要考虑到以后的前途好坏，你不要考虑到你以后受的待遇多少，你乃是考虑到灵力的感觉是不是越过越喜乐，越过越活泼，越过越光明。还有一个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平安的意思是什么？那是很稳妥。你看怎么就是不平安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本诗歌放在这里就是平安的，无论哪一个角你去放着稳稳的，如果是这样不叫平安，一放那就翘起来了，就不平安了。什么叫平安呢？你都很稳定的，你里头好像是有把握的，你里头不会叫你慌张的，不会叫你又考虑这个又考虑那一个。当然你一到头脑去考虑，会考虑这个考虑那个，你的灵里头去感觉的时候，你就非常的稳妥，不会叫你到考虑那一个考虑这一个的，这种的感觉催生命的。这个利用怎么样？催死亡的就不是了，催肉体就不是了，叫你会害怕，叫你越过越过就在里头不妥，叫你越过越多不稳当。如果你里头有一个的感觉或者有一种想法是叫你感觉中间叫你越过越不妥当的话呢，不是催主的，不得对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你们能不能清楚，你们能不能清楚。我刚刚跟你们说过了，当我从上海 学校毕业要定归到台湾或者到别的地方。我去祷告主的时候啊，我在安静的里头开都不知道到底该去或者不该去。我所以要到台湾去是什么呢？那是资源委员会到我们学校要人，我们机械系的有三个人把我选上了。把我选上的时候啊，我就不知道他分发我到哪里啊。我有个同班同学，他的父亲的资源委员会还是高级的职员，所以我还是用人的方法拖着他跟他父亲去讲，在南京好不好分发的时候，要么把我分发在上海，或者说要离开上海的话分发我到汉口，因为我有个姑妈的汉口啊，并且汉口是华中地带啊，刚刚工业方面刚刚要发达的时候啊。经过一发表到台湾，所以我头一个印象非常坏。我到主位继续祷告，当我到去祷告的时候啊，我问说主，我到底该不该去台湾？不清楚为了什么缘故。我现在回想很清楚的，我里头的情绪很波动，在一种波动的光景中间呢，不大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神呢，很有耐心的，我们的神呢，从来不急躁做事。我们是巴巴的一个事情啊，过五分钟就马上就定规了。哎，神看不能给我们清楚的话，他会拖我三天五天，他不跟我讲话的。哎呀，一天去祷告很着急，两天去祷告很着急，过了五天去祷告，慢慢也不大着急。那个情绪上的波动啊，平静下来了。到这个波动平静下来，安静到这么继续祷告的时候，里头有个感觉，该去台湾。那么我刚刚说过了，我就不敢祷告了。我这很差劲啊！我不祷告了就起来了，过了一天再去祷告，到安静的里头仍然是去台湾，我又不祷告了。到第三次我再去祷告的时候，仍然再去台湾。那么发现一件事，我如果不祷告了，我照着那一个时候我不愿意去台湾的光景，我里头啊会不平的。我里头发现是我会跟主距离远了，我发现是我是离弃主了，走我自己的路了。但我对主说，主啊，如果真是你要我去台湾，无论他的前途是如何，无论他的环境是如何，我都愿意。很稀奇的，里头很喜乐，里头很稳妥，里头好像跟主之间更接近的，这个与我的兴趣刚刚相反的。我相信这是主叫我学习，越是在相反的里面呢，就我领会的更加明显。不太相反的话呢，可能是我自己拣选，所以按照我的个人的感觉来说，我简直是被十字架去的，其实是神最好的引导。所以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啊，跟弟兄姊妹提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灵的安静的里头有感觉的时候，要用生命平安或者用死亡两个不同的现象来衡量就催足或者不催足。你比方说我六年前到美国来，我到六年前到美国来，甚至我侍奉主已经也有十几年，将近二十年了啊。在朱瑞天去祷告的时候啊，想到在美国有一班的青年弟兄姊妹，也听说一点查经班中北族新起的一些弟兄姊妹，我这个事情去祷告。我开头没有意思要到美国来的，不过我是一种普遍的祈求，不光神祝福在台湾的教会，台湾一些青年的，也祝福从台湾已经受过很多的带领的，以后到美国去读书那些和查经班的关系。哎，开头就不过为这些代求而已了。求求求，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啊，里头就有一点感觉说，我主说你应该去美国。我不敢祷告。我为什么不敢祷告呢？因为太难了，两件的难事情。头一件的难，手续的难，第二件的难，旅费的难，还加上一个，如果要到美国来的话，我必须要离开台湾，不是三天五天，也不是三个五礼拜五个礼拜的，总要离开长期一点，我都不敢想象。手续方面我还不太难处，因为我的姐姐到美国已经二十几年了， 吕费祖写的不能想象能够复制出吕费来的。毕竟要离开台湾要长久的话，这个台湾教会也好，我家庭也好，这是非常大的难处。但是很稀奇，再一次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感觉更重；再一次祷告的这个感觉更重。有这个感觉，我就对这主啊，我愿意去。哎，我里头啊就会一种喜乐，我里头啊很跟主会接近。我的主啊，这是太难的事，我只为着他们带去好了，我不愿意去。我发现我和主之间会疏远，我发现我里头啊有一些光景好像慢慢黑暗的一样的。从这个地方，我才渐渐的清楚主要我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啊，我最终的祷告在我的里头差不多三个多月之后，我在最后定规的，我也不能这么快定规，渐渐一次一次的祷告，所以我去，我肯去，在我里头一个感觉中的一种现象，我不去感觉中的一种现象，这种感觉现象呢，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又各有明显不同的，去里头会心鲜的，和神之间会接近的。现在想一想环境太为难了，想一想许多事情牵着太多了，到里头的话就很稳妥。说不去里头会觉得黑暗，和诸罪会疏远，觉得这样的光景啊，过了三个月左右，我在定规时要去了。当我定规要去的时候，我才跟我的太太讲，才跟教会中弟兄姊妹讲，我才要打算办手续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像我自己那个六年前到美国来，完全从引道中间而来。好了，到了以后，当然这个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我没时间去讲了。到了美国来的时候，我姐姐看见很高兴，我们21年没有见。我一共有7个兄弟姐妹，上头就是我姐姐，我是老二，下面5个弟弟妹妹都在大陆。我跟我姐姐已经21年没有见了，很高兴。啊，到了美国来的时候，我姐姐就劝我办移民，因为她是公民，她讲的怎么好怎么好。那么的的确确，肯定是刚刚到美国来看的话呢，许多的光景的确比台湾好了多了，不止好了50%的，那好了几倍的。但是我去祷告，不要了。当我去祷告出要办移民的时候啊，我里头的光景会不安的。我里头的光就会空洞的，我里头的光就好像跟诸位疏远的。但我定规要回台湾的，我里头很扎实。是我头一年来的时候啊，虽然我住在我姐姐家，虽然我在美国一共7个月的功夫，虽然我姐姐有这么好的机会要我办的，我动也没有动，动也没有动，自己到的问题。等我第二年来的时候，我也没有一次要办。过了4个月了之后，住在引导我要我办的，我就开始办。那我举这些例子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啊，按照我个人的行动来说，是从求问耶和华而来定规。我盼望这些事啊，我不是讲多的道理啊，乃是跟弟兄姊妹来提醒，最要紧的乃是在乎我们平时亲近主与主交通的那种经历。然后当有事情来到了，求耶和华，要在环境和心情安静平稳的时候，从里头的感觉，就是生命平安或者是死亡来把它分别。那么在这个呢附带的里头有两件事要紧的。头一件事，诗篇66篇第18节说，他说我若心里诸众罪孽，主必不听。我们去祷告也好，去求问也好，最大拦住我们的是我们心里头诸众罪孽。要注意啊，不是心里有罪孽，有罪孽每个人都有了，难得有一个人能够被主带领到一个地步，他身上不挂一点的罪孽和罪恶。常常我们还有一些软弱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有软弱，或者是行为上，或者是心思意念中有，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主动或者不主动。我可能说有一个软弱在我身上，这是一种过错， 说重点是不是罪孽，但是我总心里都是伤痛的，我心里都是难过的，我心里都一直仰望主，不光赦免我，并且求神把我从这个地方救出来的。你如果在这种态度里面，你祷告主主还会听。如果有一些的罪恶过错在我们身上，我里头去尊重，是我里头是无所谓的，我里头去坚持的，我不吭得出那些悔改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是不会听，是罪孽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头的话，乃是主听我们的祈求，为什么缘故？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把握。对主说，主啊，我今天所有的求问盼望你指示我的，不是为了我的利益，不是为了我的好处，乃是盼望遵行你的命令，是你所喜悦的事。我为了我自己已经奉献给你了，我的地上的生活是为着你活着，不是为着我自己的。今天是因为为着你活着的缘故，虽然我带着责任，虽然我还有许多的家庭，还有好多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一切是为着你活着的。不过就我活得合乎你的心意，你如果从这个观点中间去求问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一定会告诉我们。不一定在三分钟五分钟里面，不一定在三天五天的里面，可能就叫我们一段的时间，就我们感觉一个月清楚，但是主总是会告诉我们的。这一个是主是一定的，而当我们能够这样照着主所指示我们的活着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以后所走的路走在主的心意上，不仅是地上做人是合适，更重要的在神面前十天的道路上，就生命之的造就，也能够让主从我们身上更加显出他的荣耀，叫别人得到帮助的。那么我们这个人完全活在主心意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只能够在这里跟你们交通到这一些，我是盼望这些事情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学习的不是那么的简单，但是渐渐心窍会练习的通达，灵的感觉会越过越敏锐的，就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还要感谢你，因为你今天已经因着宝血的缘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你常常的引导我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偏离了你的道路，你仍然把我们寻找了回来。就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错误了，主你仍然把我们改正了过来。主耶稣啊，我们只愿意在我们地上的年日中间学习着如何的来求问你，这种叫我们以往有错误，今后却减少错误，以往有顶撞你，今后却行在你的路上。主耶稣啊，我们真是求你在这一件事情上，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的学习，好的你在我们身上能够越过越通达，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